今天讲蛮有趣的一章哦，陶城，好像德明刚才分享的，很有画面，整个经文里面很多的画面，很多活泼，很多东西值得想。经文的重点是陶城吗？还是它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整个是讲到地的问题，第二节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他讲到地。第三节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第十节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他要处理的是地，这个地如何活在神的意义当中。如果地有意，神的意继续存留，他就可以蒙福。如果地是被污染的话，那神的祝福没办法来。所以他是要处理一个在应许之地活出意这个问题。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神说你们要想一些方法保证那个意存留。然后呢，经文又特别提到义的相反就是恶，就是罪。所以第十九节他特别提到你们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整个经文的概念是带我们去想如何把恶除掉，如何把义神的义活出来，以及于整个地进到蒙福的状态当中。就在这个思考当中，我们就进入经文第一大段陶城的条例一到十四节。这个很有，真的是很有画面，很有画面。陶城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陶城？为什么需要有一座陶城？对，对，让人有第二次机会，对啊，让那些没有犯罪的人有第二次机会。那问题真有趣，到底这个人有犯罪还是没犯罪？到底后面的例子那个人有杀人还是没杀人？对啊，所以他有犯罪哦，他有犯罪，他的确有杀了人哦。所以圣经要处理的是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圣经要处理的不是我们一般觉得很简单啊，一看就懂。我们要了解神整个心怎么去思想每一个事情。一到三节说，总之要预备陶城，要预备三座城，要第三节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他意思是在整个应许之地的北中南都要有陶城，在应许之地的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都要有陶城。还没进迦南地之前，约旦河东已经有三座陶城了，那进去呢，约旦河西又有三座陶城。所以处处都需要有一个预备，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有预备，预备恩典。陶城就是一个恩典，陶城就是恩典。像我们这里有学房有恩典，那以后呢，就陶城就设在台北，台北就多一个陶城了，又有一个地方有恩典。说不定以后呢，南部有一个地方又有恩典，那就是每一处，神说我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存留恩典。我分三段，北中南，然后陶城的预备。好了，当每一个地方都预备恩典，它蛮值得我们去想的。我会感恩吗？我会为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存留恩典感恩了吗？经文就去到四到五节，四到五节，误杀的人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没想到去树林砍伐树木，那个斧头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刚好那个就飞到那个你隔壁一起工作的人身个头上，不是身上，对，他头就被砍了，然后他就死了。对，然后你无缘无故你就杀了那个人，那整个事情是素无血仇，等于神追的是一个动机哦。神追人是追动机的，对，神不是看外表整个表现是如何，他是追动机。 到底动机是不是有杀人的整个动机。那如果动机不是要杀人，他是误杀，那所以神说你的动机不是杀人，所以你罪不至死。你罪不至死，你可是你有没有犯到罪呢？有，你的确杀了人。你杀了人，所以呢你的方法就是逃到桃城。逃到桃城大概有五六年时间你是不能出来的。等于你是在一个失去某一种自由的状态。你要补偿。对，你软禁在一个地方，当然你软禁的不是小地方，是一座城，它是大范围。那所以神好像要人做一个东西，就是要补偿。补偿你动机没有错，可是你要补偿一些东西。那个过程里面，我今天早上就默想，如果我是那个人，我是那个误杀人的人，我就想这个片段，那这个人会不会不舒服？又不是我想杀他，对不对？只是斧头飞出去而已嘛。对啊，也许那个我也会想，也许隔壁那个是有罪啊，神透过这个飞出去的斧头就杀了他。那我是无辜的，我也没有故意要做些什么。所以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讲，他里面应该会有很多不舒服，他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埋怨，很多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很多这些心里面的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会在想，我不是故意的啊，对不对？我也不想杀他，搞不好隔壁那个也是我的朋友啊，我看见他死我也很难过啊，那现在他死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却要承受这一个结果。那一个人里面很容易会产生苦毒的，那这些苦毒产生的时候，谁去帮他呢？谁去帮他？神说恩典，恩典是帮助这一个人脱离他的苦毒，恩典帮助这一个人脱离他里面的不舒服。神说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所以我把你放在一座桃城里面，我不追究。对，而且桃城里面的空间是很宽的，桃城里面的空间是很广的，所以原来唯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一个人脱离苦毒，就是恩典。恩典帮助人脱离那个很不舒服的状态，然后呢，恩典也帮助一个人去想，对，我也没有杀到人，我的确杀了人，我虽然是误杀，可是那个人的确被我杀。然后呢，他的家人会不会难过？会，他的亲朋好友会忧伤，会难过。所以恩典帮助一个人离开苦毒，恩典帮助一个人进到更深的悔改，更明白原来自己的确是需要认错，需要认错。这是经文里面很特别的，没有特别讲到这个人的心路历程，可是很值得我们想。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东西，第一个反应是蛮愤怒的。我们面对第一个东西，人家如果责备我们，我们会不会第一个反应是，我有我的原因，我有我的理由，我有我的虽然要承担的责任，可是不代表别人不需要承担。那所以我们很多这些思考在里面，可是神说恩典。如果神是先用恩典带我们的话，我们会被安慰，然后就进到一个更深的反省当中。这是神的法则。神不想一种仇恨不断增加下去，所以第六节他说，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那就产生一种仇恨的循环。所以神不想这种。特别第七到十节他很特别，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前面在约旦河东已经有三座了，现在进到约旦河西，未来进去要多三座，等于六座城。第八节，耶和华你神若照他 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弃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等于是一种扩张状态，是进入一种蒙福状态。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守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经文很特别，已经有三座，对不对？在河东，未来要做进去得地为业，已经扩张了，要三座，在河西。建完这三座以后，神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我遵守这个道，等于我对神的恩典原则越来越了解，我对于神的爱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我要另外再建三座城，等于九座，等于九座城。所以原来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怎么处理的，这另外的第三座就是七八九，它不是公投的数字，那这个七八九没有出现过，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只有六座逃城，没有第七、第八、第九。那圣经这里很特别，他就说如果你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明白我的恩典的话，你就再做第七、第八、第九座。可是这个没出现过，没出现过。那经文这样去表达些什么东西？经文在表达，我去思想这个东西。第一个状态是，原来一个人越扩张越蒙福，越懂得给恩典。我的生命越蒙福，我要学一个功课，越懂得给恩典。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步，生命扩张拥有权柄，我们会不会给恩典？我们可能会用权柄哦，我们可能会用很大的权柄哦，那个很大的权柄有时候会不会用过头？很容易，很容易。那恩典呢？如果我很大的权柄跟我所给的恩典不成比例呢？那就不是神的心意，对啊，权柄越大，给的恩典应该越大，因为扩张了，要明白神的心意，成为一个施恩的人。这三座，三座又三座，好像有一个特点，一个是约旦河东，它是过去。神对我们的过去给恩典，进去如果已经扩张了，那我现在要增加三座城。神对我们的现在有恩典，神对我们的，如果你明白遵守这个律例典章的，你就另外要建三座城，它是未来。神对我们的未来继续存留恩典。原来神是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都给我们恩典的神，他不断施恩，不断施恩给我们。所以想到这个，心里面就很感动了。原来神有很丰盛的慈爱，神有很特别的祝福。经文一直往下走，那如果是真的是有杀人动机的呢？神的义要出来。真的是有杀人动机的，这个人就算逃到逃城，都要揪出来，都要揪出来，都要定他的罪，都要交给那个被杀的人的亲属去报仇，对付他。这是从第一节去到第十三节，整个逃城的条例都是很特别的。他整个条例是关键点是神的义，可是神的义是用什么呢？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摆在他的整个真理的前面，他整个恩典放在根基的位置，逃城就是一个恩典。可是从第一大段一到十四节，十三就讲完了， 十三讲完逃城了，十四节又突然之间加了一个东西，无缘无故好像不搭的就跳出一个十四节。十四节说什么呢？在耶和华你神所弃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又回到一个地的问题，地在，我几乎想说地在人在。地就是约，地就是一个约，对，为了地我们与神立约。我们曾经，我跟西姆曾经有一个约，在我们第二年来台中四月二十号献殿的时候，我跟西姆跟神有一个土地之约，我们跪在土地上说，我们愿意委身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甚至乎死在这里。我们一直很重视这个约，我们知道地跟约紧紧扣在一起，地在约就在，为了约，一切都可以，为了约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为了约我们生命可以再成长，因为有一个约。所以经文其实是走到这里也是带动一个蛮重要的点，逃城只是整个地的约的一个部分，地就是要证明神跟人立约，地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神很看重约。所以约整个特质就是要施恩，约整个特点就是要给恩典，对啊。那所以越懂得这个，明白神的法则，我们就越说我愿意持守这个约，愿意走进神的应许跟祝福当中。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到逃城的条例，第二大段呢讲到见证人的条例，十五到二十一节，人数要两三个人。说话的确是一种艺术，说话是一个很大的艺术。我们会说话吗？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话，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话。那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因素影响我们讲的内容。第一个是恐惧，恐惧会影响我们的内容，会把一些东西不知不觉呢扭曲的那个内容，是因为恐惧。因为恐惧，那对谁恐惧呢？对权柄，对权柄恐惧，就会让那一个传话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一些东西就被扭曲了。讲的人有没有心呢？没心，没有故意，可是恐惧。一恐惧就会把就会把一些责任、一些东西就会可能错记在一些地方。所以原来我们不懂得沟通，其中一个是恐惧。一恐惧可能不想这样讲也讲了，对。有时候呢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可能就只讲了一个片段，没讲了整个图画。那所以原来要做见证人蛮需要谨慎的，很需要谨慎。我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光明的见证人，是不是一个坦然无惧的见证人，他很重要。这里讲到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定案。还有呢，这个争讼的事件，第十七节，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这三个很特别哦，耶和华面前、祭司面前、审判官面前。祭司跟审判官到底角色上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审判官很明显他是要断案的，所以审判官要讲的就是真跟假，要追真假，要追那个道理，对，有没有 犯罪，这是审判官的角色。祭司呢？祭司的角色是什么？对，他在代表神的一面，那一面就是他做中保，他代求。审判官跟祭司其实都是代表神，审判官在代表神公义的那一面，祭司在代表神怜悯的一面，所以神在上面。所有争讼的案件都要在耶和华神面前，然后呢，在祭司面前，在审判官面前。原来我们面对的是三个角色，其实最后就是一个角色，就是神。神的两面，神的公义，在他公义面前，谁能站立呢？谁可以不认罪呢？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没办法不认罪，他是公义的，可是他又是有怜悯的，他的怜悯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没有一个时候我们会把这一个大祭司跟审判官两个角色变成一个轻一个重呢？站在两个面前，其实两个的分量是一样的，因为两个都在代表神。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角色变得很重的话，哎，那这可能要学习，要思考。最终我们要去面对的是神，是神自己。在他面前我没办法不认罪，可是在他面前我知道一定有恩典。这是神透过这一章经文给我们很深的教导，原来做见证人很不简单。那如果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又知道有一个终极的对象，就是神，就是神。那唯有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才能够把一个义活出这个义在应许之地之上，才能够蒙福。所以神很清楚帮我们去调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心态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有一些东西是恶的，神说要把那个恶从我们中间除掉。那个不对的心态，那个不对的回应，不对的方法，我们都求主帮我们除掉那个恶。因为整个应许很深，是要我们在应许之地继续蒙福。整个应许很真，是要我们活出神的义。如果回到刚才德明所说的那个画面，到底在应许之地的一个画面是怎么样？神期待我们在应许之地怎么去彼此相交？对，很清楚，神要我们用他的属性，用他的特点，把整个义活出来。对，如果没有这个属性，没有这个恩典的话，那没办法活出义。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明白另外在三座城？所以对他们来讲，只建了六座城，他们没有再建七八九，因为他们没办法活出神的义，他们没办法把整个神的属性、审判官跟祭司两个角色都放在心中，没办法面对神，所以终于第七、第八、第九座城没有办法出来，没有办法出来，他们的未来就没有放在救赎当中，结果还要犯罪，还要拜偶像，他们就被掳了。所以神今天给我们蛮深的一个思考：逃城不是只在过去，逃城也不是只在现在。逃城在我们前面有一个很深的应许，前面有逃城，前面有逃城，就算现在有多不容易，可是前面有逃城。我们来敬拜神。